弟兄姊妹，又到了我们每天借着神的话与神相交、生活相通的时候了。我们今天继续大家咀嚼圣经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首先我们进入神的话，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我们上一次与大家分享了这节圣经带出的一个奇特的观点，那就是形而下的爱弟兄姊妹的行为与形而上的这位生命的本体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当我们爱的越多的时候，我们与这位神交往就越深，当我们与交往越深的时候，我们越有爱的动力，因为这位生命的本体也是爱的本体，他会把爱浇灌在我们的心田里面，让我们爱不仅有根有基，而可以像活水一样能够涌流出来。所以这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奇特的关乎爱的动力学。与此相反，当我们不爱弟兄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与这位爱的本体、生命本体失交。那失交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新生命就不能长大啊，我们就受到老我的一种压制、一种限制，我们就不能爱，我们生命变得越来越干涸、越来越干涩。这给我们看到这些圣经非常深刻，同时又在我们现实的信仰生活当中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指导意义。所以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些圣经，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今天我们将思考这些圣经带出的另外一个很深刻的经义，那就是出死入生，所以关乎生与死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将与大家做一次特别的分享，将圣经当中关乎生与死给大家做一个必要的交代。那么圣经是关乎永生的一个信仰，那么整个基督教是关乎生命的信仰，这是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它与一般的人本主义宗教是全然不同的。人本主义宗教所强调的是一套哲学、一套理念、一套体系、一套世界观、一套知识等等一套学说，那么它是建基在人的理性、人的理想、人的悟性基础上的，是人对世界的起源、宇宙的起源、人的起源、价值的起源等等做一些所谓合乎人理性的一种推导，这样建立一套知识体系、一套教义的体系、一套原则原理的体系。这套体系实际上本质上是对人没有约束力的，因为他不相信一位真正创造的全能的对这个世界有引导最后实施审判的主。所以在这样人本主义信仰和建立的许许多多的一种文化，实际上是不会给人一个真正道德底线的。那么与此相反，基督教不是这样，基督教的整个的信仰是建基在这位真神向人主动的启示他自己的这样一个根基上。那么世界上最典型的这样启示性的宗教有三个，那就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那么基督教区别于另外两个一神论信仰、启示性信仰的不同之处，是基督教特别强调这位生命的主要把自己的生命实实在在的赐给我们，要赐给人永生，所以新约就把永生的观念更加强烈的带出来。那么整个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那就是神告诉他的儿女有永生。所以永生生命是基督教区别于其他的人本主义宗教和其他一神论信仰特别明显的一个标志。对于犹太教、伊斯兰教，更多的注重礼仪，更多的注重律法，更多的注重于许许多的人间是设立的一些服饰。所以对于基督教就与基督教有很大的区别。基督教是自由的宗教，基督教是在神的永生当中、与神的应许当中真正得自己的宗教。所以基督教相对的最不注重一些律法的东西、一些礼仪的东西，那么它更加强调的是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随时随在的一个真实的生命的关系，这才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很重要标志。当我们明白基督教这样一个核心的标志以后，那么我们就知道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当中无论是儒家信仰、佛教信仰、道家信仰，还是现代所流行的所谓的无神论主义信仰、唯物论信仰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是全然不同的。那么他们对生命有全然不同的解释。所以我们就要关注，既然基督教这生命这么强调、永生这么强调，带出的是一个完完全永生的这么一个信仰的观念，我们就要对基督教所谈到的生命的观念有更深的认识。若没有更深的认识，若在整个是无神论信仰当中、人本论信仰当中，我们对生命当中有一些错误的认识，我们再用这种错误认识理解神的话的时候，必然给我们带来许许的误导。很遗憾的是，我们常常用这样的误导去理解神的话，这就是大错特错了。我们可以说失毫厘，谬以千里也。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在。我们要破解神性当中的生命，我们要破解圣经启示关于生死的观念的更根本的内涵。 那么这里所谈的初死入生到底什么意思呢？那么这里面的生命到底什么意思呢？神在整本圣经当中特别新约谈到了许许多的生命到底什么意思呢？耶稣是生命的本体啊，圣经借着约翰福音也谈到了生命在他里边，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稣在真正让拿撒勒复活之前，向着玛利亚，向着当时周边的犹太人说了一句非常震惊世界的话啊，震惊当事人的话，那就是说活着信他的人啊，就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所以就挑战当事人，就永远不死。这里的永远不死到底什么意思？耶稣在其他地方也谈到了啊，就是人若遵循他的道，就永远不见死。他不见死，那到底怎么说呢？啊，所以我们啊知道，整个的拿撒勒和玛利亚也好，当时的犹太人都死去了，他所拣选的十二门徒，最长寿的什么约翰也死去了，肉身不死，这不是神的心意。如果啊这里面的不死理解是肉身不死，像佛教、像道家理解的像真人长生不老这样的东西是全然不同。像唯物论所理解的人的生命，完完全是基于肉身，皮之木存，毛将焉附，人死如灯灭。就像蜡烛一样，蜡烛点尽了，那么火还怎么能存在呢？所以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那么神说的话就完全与事实相反，完全难以接受，完全难以理解的。那么耶稣是真神，他说的话难道是错误的吗？难道我们怀疑，难道我们不能接受吗？不是这样的。所以耶稣所谈到的永远不死，必不见死啊，必永远活着，这样的一句话是全然不是我们现在唯物论和我们错误的理解，深受道家这种长生不老这样观念影响所误导了。我们没有明白神的心意。那么神到底这里面谈到的不死、永生、永远活着啊，不见死，这些话到底什么意思？那么耶稣谈到的真正的啊，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你们必要吃我的肉和我的血等等，它到底是指肉身的生命呢，还是指另外一种生命的内涵啊？这就是我们进一步要给大家破解的。那么当创世第二章的时候，神从泥土造人，向他的鼻孔吹气，人就变成有灵魂。这告诉我们，原来一个人能活起来跟神的一个生命的气息真正直接相关。当神创造万有，特别是创造生物界的时候，这个生命气息是来自于神的。所以告诉我们，一切生命的本质是来自于神，而神是个灵，这就告诉我们，这位生命的本体是不可见的一种生命的形态。这与我们形而下的一种靠着肉食，靠着一种可见的粮食维持一种正常的新陈代谢的一种肉身生命是全然不同的。而这个生命才使我们真正泥土就是肉身的这个生命，碳水化合物生命活起来，那就告诉我们这个真正的灵的生命才是我们生命本质。所以中国老祖宗也莫名其妙地摸到了一些生命本质，所以他管生命叫做精气神，全是不可见的，全是更多的接近形而上的东西，再次告诉我们生命的本质是有一些超乎肉体生命的一种真正的存在，而这个存在才是影响我们肉身，支配我们肉身，使我们肉身能活起来的真正的一个生命的活力，生命的本体。那么耶稣基督道破这个天机，他划时代的提出了一句话，那就是让人活着乃是灵啊，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就给我们看到的，原来肉体的生命是低等层次的，那么灵的生命才是高等层次的，才是决定的人的生命的真正的存活生死，甚至包括肉身存留的长短。所以你看到圣经当中关于生命更高超的一种看见，更高超的一种认识没有？我们若不明白神这个心意，我们就被唯物论关于肉身生命是主宰，肉身生命是本质，肉身生命才是生命的真正的一个实在，这样就会被他们误导了。好，我们感谢赞美主。当耶稣抵挡魔鬼的诱惑的时候，他就谈到了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句话。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是谈到了一个划时代的一句话，那就是那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你不要怕他，那将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里，你才要怕他。这再次非常清晰告诉我们，人的生命有两种存在的一种形态，一种本质，一种是肉身的新陈代谢的生命，它是短暂的，它是几十年存留在这世界上，还有一个是灵魂的生命。这灵魂的生命我们说一旦被造出来，它会带有一种永远的存在的这样的形式，甚至在地狱当中它也有存在的。所以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出了两个生命的一种境界，两种生命的本质。所以耶稣在这里边谈的初死入生，很显然不是指我们肉身生命的初死入生达到一种完完全全永永远远不死的状态，不是这样不朽坏的状态，不是这样，不是像唯物论或者是道家理解的那种肉身不腐的状态，不是这样。 它是一个灵魂的生命。当灵魂的生命进入生命的时候，什么叫做出死入生呢？那我们接下来要思考这样的一个更深的一个含义。所谓的出死入生，就是跟这个生命的本体有一种直接的连接的状态，一种交好的状态，一种你中有我，中有你的状态，一种约翰福音十五章带出的真葡萄树和枝子相衔接的状态。那么枝子真正接到真葡萄树的那种状态，这样的状态不仅让我们生命更新，同时也让我们享受一个真正神的生命，让我们在神的生命当中有份，让我们在神的性情有份，让我们在神的不断的丰盛更新当中，我们生命也不断的充实，不断的丰盛，我们生真正活出一个人被造是一个美好的境界，而且是被神的生命所充满而成全的一个境界，这才是出死入生这个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含义。那么所谓的死也不是肉身的死，不是肉身死，也是指灵魂的。所谓的死就是与神隔绝的状态，犯罪以后人就隔绝了。那么当我们真正的与神交好以后，我们就进入生的状态。但是若我们没有爱心，我们也是与神的这个生命出现一种隔绝的状态，一种分隔的状态，一种冷淡的状态。所以我们实际上还处在一种死亡的状态。而这个死不是指肉身的东西，也不是指这个就不存在了，不是这样。它实际上是处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一种隔绝的状态，与神的生命一种没有交好的状态，一种孤独状态，由此形成自我中心的状态，同时自意自怜自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同时在自我状态当中，它会出现一种堕落的状态，也就是失去它原来的一种品质的状态。这些所有的状态实际才是死的状态，这个死的状态最后在带进地狱当中。而如果一个人没有得救，不能够真正出死入生，所以他最后进入地狱。而地狱在永火的状态当中，人又被自己的私欲所燃烧，彼此争竞，彼此苦毒，最后人就越来越堕落，越来越堕落，就失去他原有的一种本位，原有的一种生命的素质，所以我们叫做面目全非。所以面目全非，当我们一个人死后，我们说这个人已经灰飞烟灭了。但是当死后灵魂存在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灵魂如果不断的变质，不断的堕落的时候，我们说是面目全非当一个人当变成了植物人的时候，所以我们说这肉身生命还存在，所以我们应该还对他尽义务的感情。但实际上他的灵魂生命已经大大的一种简化了，或者是完完全全的一种变得面目全非了。所以说灵魂的生命就是完全不是它原有的那种状态了。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两种生命的形态当中，我们说一个人是不是要忠贞于他原来的感情，所以我们说有于伦理学探讨的余地。当然现实今生肉体的生命和灵魂生命是不能分割的，所以我们在现实今生应该有一个责任和义务。但是从属灵的生命当中，确确实实一个植物人或者是完全疯癫的那种状态的人，他的灵魂生命已经是面目全非了。我们说进入死的状态他没有经过神的更新，神的成全，所以我们的生命又在原有的素质上不断的堕落，所以是有面目全非的状态。所以这就是死亡给我们带出的一个属灵的含义，这就是圣经里所谈的死给我们带出的含义，是一种堕落状态、封闭状态和面目全非的状态。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再读圣经关乎生死的观念，我们就清楚了我们对圣经的许许多很奥秘的完全绊倒了当时犹太人，让犹太人完全不能理解的，我们就明白了。当我们深受唯物论的影响、儒家文化影响、形而下的文化影响，是道家的一种人的一种长生不老影响，和深受这样的一些文化影响，以及佛教产生到了中国以后，也形成了所谓人死了肉身不腐的这种影响，或者肉身被真正焚化以后出现了很多舍利子的现象，实际上都有对这种形而下的这种生命，也就是肉身生命过分于执着，认为这肉身生命才是一种永生、一种不老、一种真正生命的一种载体、生命的一种本质，这样一种错误观念的一种这种纠正。当我们从这种错误观念出来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进入属灵的生命神是灵，神生命本体，生命的本质是灵的状态，我们就有更高超的这种认识了。所以我们更关乎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灵魂的生命这个生命才带到永恒。我们属灵生命的健康、属灵生命是不是接到这生命本体当中，是不是在生命本体不断的得到丰盛、不断的得到 更新，不断的得到成全，这才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一个生死观，一个生命观，一个永生观。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才超脱了唯物论的限制，超脱了许许多道家的一种束缚，我们就出死入生了，我们就是进入了神所应许的永生的状态，神所应许的这样的出死入生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谈到